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智者大师的说法，光宅法云的说法，我们刚才都跟大家介绍过了，而且我把智者大师的说法跟大家讲清楚。他们两个都一样是用体位用嘛，对不对？那智者大师提出的是很清楚是标准，对不对？他的标准、他的原则，在这样的一个架构，他要什么样成为妙？他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就成为不是妙。他是不是讲得很清楚？非妙即出嘛，他就直接定义两者。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把界限画得很清楚，两个的标准很清楚。好，那光宅法云呢？你看完以后，你觉得他跟智者大师的不同在哪里？谁要先说一下？智者大师这样嘛？那你在光宅法云里面看不看得到智者大师这样做的一个方式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回答我，有没有看到光宅法云有这样做吗？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来，你说，你的答案
没
是
有。
对的，没有嘛？哈，对呀，没有嘛。那他没有，他用什么方式呢？来，班长，有人回答一答，这边回答一题的，换这边回答一题，女众回答一题，男众回答一题。
光仔所分析的都会在那个四修方面，那智者大师四修跟理观啊，好像都兼顾到，而且是从那个教理行医把它收摄为一。那光仔呢是有比较分呐、啊，有把它分有比较分七分的。不同，气温它之间
好，
的不同，这样。
你会看到他区分不同。事实上，为什么会区分？因为他去剪贴经文来把他的架构给支撑起来。比方经文就讲得清楚，画所就是什么？画成就是四柱写嘛，宝所就是五柱嘛。这么多经文里面的东西，他给你一个架构之后，他为了让这个架构成立，他去把经文塞进来，让你觉得你无懈可击，因为是经文就是长这样子。可是问题是，你要说出这个化成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化成，来，看我的手哈，这一个是化成，这个的点，两个前面是不是都有一个那个 sensor，对不对？这个 sensor 是化成，这个 sensor 是宝所，化成跟宝所中间有没有距离？请问一下，这段距离是出还是妙？你不知道。它是模糊的，你会说它是属于今天的因，问题这个因到底是下面还是上面？它会不会一定达到这个地方？会不会一定达到这里？不一定哦，所以它就有瑕疵点呐、啊。所以它是用经文剪贴去符合安在它的架构里面。你看起来好像是对的，可是是错的。那智者大师他不是，他直接不管你下面的，我就告诉你这个点，这条线以下。全部是出，这条线就是妙，这个地方就是妙，有没有任何写模糊点？没有，所有下面都是朝向这个目标，这个没问题呀、啊。那它前面的方式，它是给你一个架构，那这个架构我这样说还是很漂亮。更简单点，就是说，就像现在外面的一般的写论文的人也都这样啊，就是他自己想出一个东西，他就开始把经文贴进去。好像经文都有说到，可是如果你把这些经文的前后贯穿起来，根本这段经文不是在讲你这个东西，只是这一段挑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像而已。那它的，然后你看起来觉得它架构是 OK 的，实际上它的架构是根本不是经文的原意，这就是它被责难的地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智者大师怎么责难它。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告诉你，我们要先看两个，我们现在来看怎么责难它。这样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哈，
清楚。
清楚。你们这四个再不回答我，我觉得也就是吵。清楚了没有？
靠我就好，因为我不大清楚。
哪里不清楚？
他不回答呀。
哪里不清楚啊？清楚了没有？你可以说不清楚啊，哪里没清楚？
因为我们刚接触。
没有没有，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
听得懂，但是我记搞不懂是光仔啊什么之类的，我在想。
光仔是 A， 不要光仔是男娃娃，智者大师是泥娃娃，这样好不好？男娃娃、泥娃娃，我们就要分开，就是一个娃娃，一个宝宝啦。光仔法云是娃娃，智者大师是宝宝。那娃娃的说法是把架构贴经文，宝宝的说法是告诉你这个标准。那这两个是不是就不一样？那这两个不一样后，你就现在说，那到底谁会比较清楚？你会觉得宝宝比较清楚？我就只是这样子，所以说谁是谁，你不要管他，就是两个人在各说各话，这样清楚了吗 ？OK。那光仔法云是什么？是不是玄义的重点吗？而且我们底下上次有介绍，光仔法云是他，因为他住在光仔寺嘛，所以说他就叫光仔。那他事实上的法号叫法云，所以我们就叫他光仔法云。嘿，以前的师父前面都会给他一个地名或他的寺院的名称啊，像那个鸡师，他就是住在会稽嘛，所以他叫会稽鸡嘛。嗯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清楚了。
清楚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捧场。好，那我们来回来101页。所以那个智者大师要责难光仔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就这样，就智者大师的架构是设立一个标准，他这个架构你用你的标架构，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标准在哪里，还有他的前提条件非常的清楚，而且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而且所有的理都可以含摄在这里，而且被收为一，这是智者大师的特点，是不是看出来了？那光仔法云的方式是提出架构，而后用经文去填在这个里面，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什么？它的架构并不是血肉直接粘在上面的，它是填上去的、啊、那随时都被震出来啊，就问题就出在这啦。所以它不是解入经教本身的标准和目标，所以智者大师只要针对经教的标准和目标，就可以反驳掉光仔法云的架构。所以智者大师接下来就用的方式就很简单，他用经教本身的标准跟目标来反驳光仔法云的架构，他不反驳经文，他反驳他的架构不弃入经教。听有啊齁？好，来我们来开始看。所以还跟你们说，在外面听啊，一定要看清楚前后文，不要人家讲这一段在这个架构你就觉得真的是这样，不是的，这种事情现在看到了齁，古来都有这种做法啦，从古到现在都有。你要再看看部派的论啦、啊、一样也都有这种东西，然后大家在攻击来攻击去，你看久了就知道，哦，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如此的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我看错边了，我看到书去，我要看电脑。因的呢，体位用破光仔的说，他说因体的广狭。他说因体的广狭呢，他用教理行人来责难他。好，他说为什么习因体狭是出呢？他指什么为习呢？他就说你说习嘛是什么，他是出。好，如果你指的是三藏 OK， 如果你指的包括了般若，包括了华严，包括了方等，那这些都算出吗？因为他说出跟妙而已嘛，那出就是习，对不对？他把出跟习化为等号，就是过去跟出化为等号，所以他就说，那你如果指三藏，他智者大师说 OK。但是如果你只要把出跟过去化在等号，那法华之前不还有华严，还有方等，还有般若吗？如果指的都是法华之前十一行，皆称为习，则不因而啊，此不因而何以？因为般若说一切法皆摩诃眼，迷不运载，不就骗了吗？那怎么会是狭呢？都迷不周遍，怎么还会狭、啊？对不对？那《十义经》解诸法相是菩萨骗行，骗了没有？骗啦、啊，怎么狭？那经入华严，华严入法界不动其环，全都含摄在里面啦。入海印三昧，怎么可能还狭呢？净明经一念之一切法是作道场，迷所无所不收。怎么可能是瑕？他就直接破他了，所以他用经教本身的意思来破他，漂亮吧？所以你们今天要学的责法觉知，学什么？看清楚本身经典的意思，不要听人家的架构，看他是经文就完全信他，要去了解经教本身的标准和目标是什么，就是责法，也就是要练我们的思维的本事。 我好像在教军用课军训课程，讲得意气愤慨。好，十五行。若言今天的因，他说今天的因是体广，那你怎么忽然又说法华明一圣是了呢？不明佛性是不了呢？为什么他这样讲？因为你在那个99页的第十五行，你就会看到他说一佛圣是了，不明佛性是不了。那你怎么又可以说法华？来继续往下，怎么又可以说法华的原因是满，不明了因是不满？因为他讲的原因是满，很简单啊。你在100页的16行、17行，他不是都讲众善归一，广设众善，有没有看到？众善不就是所有的行嘛？所有的解脱行，解脱行就是原因。看投影片。原因就是指解脱正行嘛，那他是不是把所有的众善令他成为果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的就是解脱正行，所以原因是指解脱正行，也就是在100页的16行、17行那个地方他提的众善会归嘛。那你这个行比较重要，那你需不需要了因？了因是智慧啊，那你了因怎么会？你又前面又说不明佛性是不了，那明义佛身才是了，那这个跟前面又矛盾啦、啊、所以他就说你不可能只有解脱正行是满，那你了因就不需要了吗？正因不需要了吗？都要嘛，三因都要啊，所以跟前面有违背。他说那你怎么又可以说他以前前过恒沙？因为他说他是有恒河沙久远成佛啊，那如果你前过恒沙后被上树，请问一下，那是不是代表这一个佛他是在流转当中，在时间当中他没有办法停顿，他不是不动而后应三世十方吗？他是在这个时间有前有后，这样听懂了吗？对佛来说他有所谓的前过恒沙后被上树的问题吗？它是不动而后体现跨越时间空间的嘛，它是常的啊，它是常住，它不是无常啊。对于一个常住的人来说，你不管怎么动它有动吗？听懂了、哦、好棒哦，刚才我看你们一脸懵。它是不动的，所以说你的时间再怎么动对它来说它都是静态的。所以他今天讲说你前过恒沙后被上树就是无常因啊，那这样的一个无常因怎么会得到佛所做的一个叫做常住的果啊？常果嘛，常住的果。那这个因跟果如果都是无常，请问一下，那应该是无常的人，那如何见佛性达到无常？因为佛性会不会变？恒住不变啊，对啊，所以违背啊。所以智者大师厉不厉害？他根本不管你经教，你都引经，我不拨你那个，我告诉你，经教本意不是这样。他不跟你辩啊，说经典不是这样说，他因为他经典他就告诉我要告诉你的经教本意不是如此。好，来往下102页，这才是天台庙，就是庙在这种地方，智者大师他可以给你开显经教本意，他不是说哦经文怎么样怎么样一句一句下来的，他庙是庙在这里。好，所以他说他既然是不是了义的，他说体的话呢就不能收到一嘛，因为他是众善慢慢慢慢的，他不是用了义的角度，所以他不得收行一，非满字不收教一，非常住不收人一，不见佛性不收理一，所以呢他在教理行人都不得收一。所以今天的因，他说今天他说他的因啊是众善啊是断了乃至于界外变异，他说这都是狭中之狭，狭就是粗啊。那你看看以前的反而骗啊，他说他不骗，你反而看到他的有没有菩萨骗行啊，进行的是不是有骗，般若也有骗，所以习也是妙。既然今是狭，习是妙，不就反驳他了吗？就反驳完了。再来是第五行，请看到102页的第五行，因为高下，他说习的话呢，他说习是狭下短，他现在就告诉你啦。般若不是说他是无上明咒、无等等咒吗？般若心经啊，对不对？清清楚楚的说，他是无上的，他是无等等，没有人可以跟他的。那上等人都应该求上等法嘛？既然是这样，请问他的教是差还是高？高啊，所以他说不下嘛，不是下法，不是下人啊，不是下的位啊。 所以他的教也不下啊。那如果他说好，在第八行，菩萨出三界外，大智度论讲的哦，受法性身行菩萨行，他明明出三界外，请问一下，怎么会在四柱内呢？那是不是他的位也高啦？好，然后再来，而且是法性身哦，位阶非常的高。第三个是人用，净明经有赞叹菩萨的德。尽无等等佛自在慧，十方作魔王者，皆是住不可思议解脱。不可思议哦，他可以在不可思议，而且住当中安住其中的解脱。请问一下，这些菩萨的用，他乃至于十方可以住教化众生自在，他的用高不高？长不长？都长啊。好，再来净明经讲的，虽成佛转法轮而行菩萨道，诸佛秘密藏无不得入。请问一下，他所气度的理深不深？深啊。所以他说以前的啊，他说他播的这些都是出，哪有出啊，都高啦。好，那今天的呢，他说他是四十啊，怎么忽然跑出第四十啊？怎么忽然说无爱道福无名啊？经典哪有这样讲？人又哪是生死生，不是法性生？明明法华经讲的这一尊佛，他不是生死生而后转的，他从头到尾他的佛都是法性生嘛。所以他共住在一个宝塔里面，有没有一个宝塔？如果他是生死生，一个座位怎么容得下两个佛？有知道我在讲哪个部分吧？就是开宝塔那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不是生死生，都是法性生。那这个理呢是常住的，他既然怎么会忽然不住而后而且不见佛性呢？所以他说今天的、如果用他的讲法，根本全部是出的而不是妙的，反而习义才是妙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哈，21行，今天的用的长跟短，他说因用的长短啊，施难者教的部分像释论，释论也就是大论，释论、大论、自论、度论都是讲大智度论，好不好？四摩诃眼论如果在天台看到，基本上也是讲大智度论，不是我们讲的一般讲的色大圣论那个部分不一样哦。它就是有几个经，四摩诃眼论这个是有两部论，一个是解大圣的，一个是解小圣的，这两个共用一个别名。所以你看到四摩诃眼论，千万不要就以为是另外一部，这个地方还是指的是大智度论。四论也是大智度论，自论也是，大论也是，度论也是，它有五个别名，其中一个还跟别人共用。像什么我们说小黄，小黄，小黄是人名也是车名，所以你听到小黄的时候不要以为一定在叫车，搞不好还讲人。这样很清楚了吗？齁，来，我们再来，就是释论讲了，处处说破无明明三昧啊，这是不是常啊？就大智度论般若系统嘛，它能够破无明明的，还不够吗？够啦，非常的高。他说再来24行，世事不知名为无明，佛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名，无明无二，名与无明是无二的。而且如果他能够知道无明不可得，则无无明，这是不是入不二法门？这样的位阶，这样的修行还不好吗？非常的高啦。之后呢，再来是人用，一日行般若，就像太阳照世间啊，胜萤火虫啊。那若人入占婆林，不嗅余香，谁还会去这二圣功德啊？坐不虚里，花不着身啊，这是阿惟越类，就是要补处菩萨，补处菩萨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就算是用长，这都是在第大正章25册里面的，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的故事。再来是103页，色无边故般若无边，受想行识也是无边，所以般若也是无边，这不就是理常了吗？他说这样子看起来，过去他所判的那一些反而都是常，都是妙。那今天的因的呢，怎么会说法第四行若为今因用常，怎么又会说法华是复相教？既然它是复相教，教则短，行复相，行则短，复相不明佛性，理则短，所以四一呀、教理行人都没办法收为一，这样的话是一个缺憾， 就算所以金则会短而粗，喜反而用是长，长则是妙。这是在于因的部分。好，那果的部分呢，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谈。有没有大家发现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提出一个架构，它塞入经文，当时教界里面这么多人都是有知识的，而且都还是讲师级的，他们也都认为光载法云说法是非常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智者大师他是一个完全弃入教理的本身的目标和他的宗旨的人，所以他直接就可以以此来去了解对方，只不过就是贴着一个架构，就是一个空架构，塞上很多好看的光冕弹簧，而不是本身一个体系的。那我希望大家在学天台当中要学会的不是只去了解他，要学会智者大师这样的一个功夫和这样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下课。